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参加空中崇拜复活节主日。感谢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信靠他的人有永生的盼望。著名的神学家潘霍华说道，复活不是廉价的恩典，必须经过十字架的洗礼，没有受苦与代价的复活只是虚假的信仰。每一位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必须经历老我的死，才能在跟随中获得基督复活的生命。教会是一群活出生命、愿意为他人而活的信仰实践群体。今天的正道主题“真自由”非常适合追寻真理的朋友一块来聆听，欢迎您可以转传给需要的朋友。信息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复活节主日。
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复活节快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崇拜。
必重新的
请仍然站立，让我们一起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仍然站立，我们要以诗歌赞美第87首《基督今复活》来扬声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连续唱1到4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按肉体说，你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你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你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着你丰富的怜悯，因你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你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你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永远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唱第二首诗歌，跟随我。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罪恶魔鬼和死亡的权势，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但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归于坐宝座的父神和被杀的羔羊我主耶稣基督，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导文请。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信友诗班献诗，他们今天要献两首诗歌，第一首是没有更大的爱，第二首是基督从死里复活。 是的，没有更大的爱能够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所彰显的爱。是的，基督复活，我们当大声的唱哈利路亚。信友诗班把受难日直接唱到复活节，真是谢谢他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妙而且荣耀欢庆的诗歌。弟兄姐妹，在我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之前，我们来欢庆一下。我说基督复活，请弟兄姐妹用哈利路亚来回应，好不好？这个信友堂是不太习惯的，但我们要有点突破。哦，我说基督复活，弟兄姐妹，你们哎还没有开始，你看就是不习惯了哈、哦。我说基督复活，弟兄姐妹大声用哈利路亚来回应，好不好？我们来一次就好哈、哦。基督复活，
哈利路亚，
阿门。感谢主哈、哦，我们终于有突破了，我们都从死里复活了，感谢主。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请容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廖大龙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真自由。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福音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句宣告。在历世历代，有很多并不信主的思想家跟哲学家，他们也很喜欢这句话，他们对这句话有很多的引申啊。比如说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他们很高举理性，他们认为发挥了理性人就有自由，如果我们自主思考，我们就能够寻找到真理。时间再近一点，近代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他们认为真理是可以透过言论的自由来显明的，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真理就是自由，自由就是真理。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你们同意以上的说法吗？真理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得到自由吗？我举一个例子，上个主日下午，我开车载着我太太还有儿子到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我开车要去找停车位的时候，我知道靠着河堤旁边水源路上一整排的黄线都是可以停车的，所以我就开车沿着水源路看看有没有黄线，有空位可以停车。结果开了一整条水源路都没有空位，所以我就右转到了师大路，就是水源高架桥匝道下来旁边的地方，那边也有黄线，那边也停了一整排的车子。我看到，哇，太好了，刚好有一个空位，我就开车停到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就下车，我跟我太太跟儿子，我们就进到客家文化主题公园里面去。确实那个地方的停车场也已经满了，也有很多人在排队，真的是没有空位了。哇，我在想说，还好我找到一个可以停的黄线，停到那边去。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活动结束了，我们要出来回家。傍晚的时候，我们就走到路边，走走走走走走走，看，诶，怎么一排车都不见了？地上没有写字，但我知道我的车被拖掉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到了保管场去领车。柜台小姐也很有趣，她每一句话都会接着说谢谢。她说行照驾照谢谢。 啊，脱掉费加保管费加罚金，总共1900，谢谢。好，他生怕没有说谢谢，别人就会生气。透过这一次的事情，我得到了一个真理，叫做不是所有的黄线都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停车。不是所有的黄线都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停车。我知道了这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有使我得自由吗？这个真理使我不自由，因为我的车被拖掉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真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自由的，真理只对遵守真理的人是自由的。好，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有地心引力，它也是一个科学上的真理。如果有一天我爬到台北101的顶楼，我看了下面，我说我要抵抗地心引力，我要跳下去，然后我要飞起来，请问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我就会粉身碎骨，因为我没有办法抵抗地心引力的真理。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一个男孩子，他很喜欢某一位女孩子，他就对那个女孩子说，请问你愿意跟我交往吗？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你是一个好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意思是谢谢再联络。男孩子得到了一个真理，是女孩子不喜欢他。真理并不能带给所有人自由，真理只能带给遵守真理的人自由。黄线不能停车，地心引力也不能抵抗。所以我们知道，刚刚那些历世历代的思想家，他们对真理的引申，对自由的引申，其实并不符合耶稣本来讲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犹太人有没有听懂他的话？犹太人比那些思想家还要聪明，犹太人好像有听懂耶稣的话。在约翰福音8章33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犹太人听出了一件事，耶稣说你们必得以自由，意思就是你们现在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你们现在是不自由的，所以你们需要得到自由。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犹太人的反应。犹太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犹太人认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也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不是被奴役的。他们问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不是那些奴隶啊，你怎么说我们要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犹太人的话，8章34跟35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犹太人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不是奴仆。耶稣为什么要回答他们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呢？这是一个圣经上面的典故。亚伯拉罕在年纪非常老迈的时候仍然没有后代，上帝应许他，你要有后裔，而且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亚伯拉罕心里想， 我明明跟我太太就没有生出儿子，你要怎么说我有很多后代呢？这个时候他太太给他出一个主意，说我有一个婢女，你跟这个婢女同房，你们生一个儿子，这样或许就可以满足了上帝要预言的那一件事情，你可以生出一个儿子来。所以亚伯拉罕就与婢女夏甲同房，生了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但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凭着自己的方法所生的这一个儿子，不是我答应要给你的儿子，我会照着我所承诺的给你一个儿子，即使你跟你的太太已经超过了可以生育的年纪，我仍然要给你一个儿子。后来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果真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撒。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以实玛利欺负以撒，亚伯拉罕需要把以实玛利和他的妈妈夏甲那个婢女赶出家里，因为奴仆所生的没有办法继承家业，他所生的那个以撒才是要继承他家业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所讲的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讲的是以实玛利奴仆跟以撒儿子的对比。他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凭血统生的，你们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其实你们这些不遵守上帝的话，不听他话的人，你们是奴仆的儿子，你们是以实玛利的儿子。耶稣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还记得我们刚刚所说吗？真理只能叫遵守真理的人得以自由。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犯罪的人，我们会说谎，我们会奸淫，我们会偷窃，我们也会贪心。圣经上告诉我们，甚至连不孝敬父母都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需要犯更多的罪来圆我们刚刚所犯的罪。我们说了谎，通常我们不会诚实的认错，而是我们要说更多的谎去圆前面的那一个谎。这就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控制，反而被那个罪所控制了。我们被这个罪所控制，没有办法去做该做的事，反而去做不该做的事，并且我们甚至犯罪上瘾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罪得罪上帝的人。可能我们的外表是光鲜亮丽的，受人尊敬的，可能我们有好的社经地位，好的工作，美满的家庭，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在夜深人静我们独处的时候，在我们脑海当中一定可以回想起一些无法跟外人说的事，一定有一些我们没有说出口的话，但是这些话是恶毒的，是伤害人的，是嫉妒的，是愤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完美的，有罪的人。真理只能叫遵守真理的人得到自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罪得罪神的人，那我们要怎么遵守真理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那个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呢？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开头，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对于一个没有办法做好事，没有办法遵守上帝的道的罪人而言，看到这一句话，是否会让我们觉得像千斤压顶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话。如果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话，就不能跟随耶稣，就不能成为他的门徒的话，那该怎么办呢？耶稣又为什么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呢？刚刚我们所读的八章三十一节，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耶稣所说的这一个遵守，就我们字面上来看，是我们要遵守规定，我们要听话，我们要做得对。但是遵守这一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是住的意思。耶稣所说的是八章三十一节，你们若常常住在我的道里面，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还记得耶稣怎么回应犹太人的吗？八章三十五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有善行，所有的宗教都要透过遵守教规、戒律、积功德、行善功来达到那个好的层次，来到他们所认为可以去的乐园。但基督教不是一个做善功的宗教，基督教是承认我们没有好行为，但是耶稣赦免了我们。耶稣所说的不是你们要遵守一字一句不差的做出我对你们的命令，你们才配当基督徒，而是你们可以住在我的里面，你们可以住在天父的家里面，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什么是真的自由？透过刚刚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所说的真自由，不是透过遵守规定，不是透过好行为来换取的。耶稣所说的真自由，是我们可以住在天父的家里面。住在天父的家里面，跟真正的自由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八章三十五节，耶稣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住在神的家里，得到真自由的第一个特点是，这个关系是永远的，而不是暂时的。透过好行为去遵守规定的奴仆，他的关系是暂时的，他会被赶出家里。但是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面。我想到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我爸爸很喜欢吃零食，家里如果有零食通常都是他买的。那如果我回家我看到有零食，比如说有饼干有糖果之类，我想要吃，我就问我爸说可以吃吗？我爸会怎么回答？他会说都可以吃啊，随意吃。他不会说哦，这包39块，那包49块，你要付钱才可以吃。在家里的关系，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是自由的。但是若我走到便利商店，我不能打开冰箱随便拿一瓶饮料然后我就走出去，那不是自由的。这个关系不只是自由的，而且还是永远的。现在我已经结了婚成了家，不住在原生的家庭里面。有时候我带着太太孩子回到我爸妈的家里面，我仍然会看到柜子上摆了很多的零食，我还是会问我爸说可以吃吗？他会说当然可以吃，都可以吃。这个关系是永远的。第二个家跟真自由的特色是，这是一个赐予的关系，而不是换取的关系。八章的36节，耶稣告诉我们，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的自由不是我们换取来的，不是我们用遵守他的命令，用好行为去得来的，去讨来的，而是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天父的儿子赐给我们自由。我想到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在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妈会给我零用钱，他们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们给你零用钱因为你是我们的儿子，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家事或者是你考试考了几分，我们给你零用钱因为你是我们的儿子。虽然那个钱只有10块钱50块钱一点点，但是这件事情我记到现在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一个父母与儿女的家的关系，而不是透过好行为去换取的关系。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当初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喜欢教会当中的氛围，他们会这样描述说，觉得教会有家的感觉。确实我们也在教会中彼此相称为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在教会当中可以体现出家的感觉和氛围。我们在教会当中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服侍，彼此帮助，彼此祷告。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经历主的恩典，可以一同赞美上帝。教会让我们体会到这里是属灵的家。但这个体会不只仅限在现在的教会生活当中，教会当中让我们感受到这里是家，其实是指向了那个更美好的家，就是上帝天父的家。约翰福音1章12节，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不需要有多么光鲜亮丽的外表、履历、经历、社经地位、条件，我们只要来到神的家中， 我们只要称耶稣为主，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家中。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是基督信仰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节日。通常想到基督教，可能我们想到的是圣诞节，圣诞节有很多的庆祝活动，有马槽的装饰，有圣诞的戏剧。但是圣诞节不是基督信仰里面最特别的一个节日，因为各种宗教里面都有他们神明的诞辰纪念日，对吗？佛教有佛诞节，道教有天公生，伊斯兰教会纪念穆圣的诞辰。但是基督教很特别的是，耶稣为我们死。其他的宗教都是那一个神明他做了一个好事，所以他后来成仙了，或是他升天了。但是基督教却多了一个节日叫受难日，刚过了周五我们纪念受难日。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道理都告诉我们要努力的自救，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要遵守，要行出好的行为。但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做到，唯一能够使我们得救的方式就是耶稣为了我们有罪的人而死。不只有受难日，今天我们还庆祝复活节。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复活节呢？耶稣的复活是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要带我们到天父的家里去。约翰福音第14章第二节开始，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耶稣在受难之前对跟随他的门徒预言他即将要受死，要受难。但是在他受难之后，他还会复活。耶稣的门徒那个时候不明白这件事。14章第5节，耶稣的门徒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如何晓得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接着他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天父的家中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要一起祷告，并且特别要为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的福音朋友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谢谢主，让我们可以晓得真理。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你，我们就可以到父那里去。特别为在我们当中有许多还在追寻真理的朋友们来祷告，求主透过你的话，可以显示真理， 求主让寻找真理的人得以寻见真理，因为你说后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寻找的就寻见。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并请执事们收奉献。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或您是刚来的新朋友，请让奉献带过去，谢谢。我们来唱跟随我，我们连续唱一到三节，唱第三节的时候请大家起立来唱。
我听呼火主持声说，跟随我，跟随我，
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天父再次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求主帮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献上我们全部的所有，为你使用，求主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起立来唱三一颂，我们唱一遍，并请大罗牧师来祝福。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在座的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